好，我们再要看的是520之后对外呢最重要，当然两岸关系怎么处理。我想让我们看到今天都在热议的，当然就是罢了刘宝杰、黄世聪等人五个人。你们台湾这些天天在电视上面讲的都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我要隔海严惩。嚯、哦，你岂不用都是调来严惩？大家都在讨论他，但我想带我们来看的是翻开我们的最新国安团队战队名单，吴钊燮配上了09万、02万、20万，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组合会不会是赖清德的未来不定时的炸弹呢？
今天国台办突然宣布说，我要制裁台湾五个媒体人啊，包含宝杰哥跟聪哥、世聪哥。那他们讲，大家总是多少会谈到大陆的事情嘛，所以你要制裁以后，细节并不清楚啦。好，看起来就是什么，包含本人可能到大陆去会有问题，他的家人到大陆去有问题，以及本人及家人到大陆去投资会有问题。但反之，如果都没有要去，也没有跟大陆有任何的生意啊、求学啊、旅游的往来的话，倒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所以我看到很多海外的华人，因为我收到很多脸书的一些讯息说怎么办，他们被制裁了，我就说其实也不用担心，只要不去就没事。可是它会变成一个话题，大家讨论说连媒体人都压制了，那是不是两岸关系又变得更紧缩？那谁要当总统了？就是赖清德嘛。所以赖清德现在目前他上来以后的两岸关系，大家就在把揪紧紧打把你看，看到赖清德会紧绷，看到我媒体人讲大陆他会紧绷，什么东西会紧绷的时候，两岸关系就会紧张了。那两岸关系紧张，俊阳哥那怎么办？就要靠我们的国安团队，
对，
对不对？沟通加国安团队，
是
判断不能失准嘛。
对，
那我们的国安团队现在就是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一个一个浮上台面。嗯，这个叫黄曙光哦，因为他之前就在国安会当咨询委员，而且是潜舰这个小组的召集人。嗯，可是俊亮哥他辞了资委，而且也辞了潜舰小组召集人，因为总统要换人了嘛，一朝天子一朝臣，对不对？对，所以潜舰小组的那个召集人他辞掉了。
对，
往后海坤舰还有后面的七艘不是黄曙光管的，回到国防部长的身上。国防部长是谁？就顾立雄。但是他的资委这个身份，哎，今天确认他留下来，他继续当资委。所以显然赖清德总统当选人在国防上面有关于海军跟潜舰的部分还是咨询他，只是你的权力没有那么大了，你不再是小组召集人，所以他留下来。那另外呢，我刚刚讲的顾立雄，因为他以前没有当过这个国防部长，或者是他以前不是这个任参谋总长，或者是三军总司令啊，
没有相关资历，完全没有。
安国仪作为国防会秘书长啊，又是蔡总统这个最信任的人之一啦，哈。然后美国方面看起来对他也有所信任，所以现在赖清德总统的团队就是留下之前蔡总统的人，以及使用蔡总统信任人，还有呢就是蔡总统全力栽培的这些年轻人嘛。吴钊燮也留下来，我今天画那么多圈都跟蔡英文总统有关嘛。吴钊燮也是深受蔡总统信任的，不然你看断交好几个国家，他有下来吗？没有啊。那林非凡大家会讲哦，以前在这个太阳花的时候是跟黄国昌10年前冲进立法院，可是大家后来分道扬镳，走路线不一样了，对不对？黄国昌现在已经是民众党，他刚刚还 po 了个文章说我要跟国民党的伙伴一起礼拜五，对不对？我们要去排队，就被讲说是小蓝干嘛的 ，OK 不管。但是林非凡是这样哈，他去当这个民进党的副秘书长的时候，因为薪水是这样，年轻人总要算你薪水，不好意思也要看嘛。好，9万块的薪水叫09万，
对。
那他现在当国安会的副秘书长了，
多少钱？
一个月20万啊，哈。对，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大概是副院长级了，对，所以呢，你就知道说他现在的薪水又更高。大家讲说领那么高的薪水，那都没有相关经验。我可以跟大家讲哈，国安会的秘书长之前是谁？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啊。
那顾立雄他去当国安会秘书长之前，他是什么？金管会主委啊，对不对？所以很简单啊，就只有三个字的哈，总统要的人就是了。总统说我信任就可以了。所以显然赖清德总统当选人他是信任林非凡，又或者是蔡总统说林非凡可以。所以这个大家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包含说他怎么领那么多钱啊？那国安会重不重要？这里有个例子哈，这当然重要，因为国安会的国安会秘书长他就是带领所有的国安团队，包含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参谋长都要一起来开这个国安会议，有没有听过？对不对？启动国安机制，
对，
还要喝一瓶国安感冒糖浆，对不对？国安会就是最重要的。总统做任何国防、两岸、外交的重大决策的时候，旁边就是那个国安会议 headquarter， 就靠他们决定的嘛。以前有一次我们要买这个 F-16 的战机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是怎么回事哦，所以我们采购案是买44架，国安会立刻挡下来，后来还是有买，把那个架数给变了。你买44架，你随便嘻嘻也好，怎么可能44？不要。所以国安会它是有很大的建议权，会影响总统。而现在所看到的，包含了以后的国安会的秘书长，哦，是这个吴钊燮，然后副秘书长是林非凡，国防部长是顾立雄，资委有黄曙光。这就是现在赖清德总统当选往后的国安团队，两岸外交，特别是对大陆的事务，由这些人来当家做主。
子刚，最后倒数四天五天不到，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从连你电视上在议论政治的这一些名嘴主持人，他都有意见，他都要跨海去严惩。你怎么来看？从现在开始全面施压？
我觉得像什么说什么两岸关系啦，会比较和缓啊，但是目前为止我也看不到这个迹象。否则的话，在这个时候，你像国台办对于这些台湾的名嘴，而且这些讲的事情都很久嘞。不是说最近的事情，都发生什么之前什么榨菜等等，都已经好两三年了，三四年了。
不止宝杰哥跟黄世聪在关键时刻讲超过十年。
10年，对啊，那这为什么还把以前的旧账翻出来？你说这对那些比较绿的，我也就算了啊、哦，我也就算那个他本身立场就是对立的。所以我觉得以国台办这样的相关动作来看，看不出来有所谓两岸会和缓的迹象。再来最后一个，你看国安团队哦，就是总统的大脑，总统的手脚。嗯，当我的手脚找出都是一个喊打喊杀的人的话，你看不出来和缓的迹象啊。马永成进来，他的专长是什么？经贸、金融、金融交易是他的专长吗？不知道啊。马永成进来是相当的政治意义，代表扁时期的人又陆陆续又回来了。那再更不要说林非凡、太阳花，大陆对于这个太阳花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所以其实这样的国安团队组成，就跟他所谓我要和缓对话又背道而驰，所以两岸之间我觉得基本上看不到春暖花开。
好，宇轩刚刚讲到林非凡09万到020万，哎，副秘书长专业户，哎，从民进党副秘书长到国安会副秘书长，那他足堪重任吗？
不，林非凡的故事啊，就是说这个人他没办法，就是特别的这个尖头，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找个位置去塞他，因为当时他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党内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纷纷扰扰，一直在讲说你复秘时间的这个状况，所以说希望你能够退选啊，包括这个民主大联盟那时候风波嘛，其实那个时候就在安排林非凡的下手，好，那时候就在安排林非凡的下手，其实就已经制造他们民进党内部对于这件事情很大的一个困扰。那很多人都以为说，哎，林非凡他一定是小英男孩啦，所以才，其实不是哦，林非凡这个属性特别哦，他原本是跟蔡英文没有错，但是他两头摆哦。他后来是跟赖清德也有一定的往来跟交流，包括是在我们讲的总统大选期间前之前，其实两个人就已经有脉络了。所以你说这个时间点把他塞到这个国安整个系统里面，但坦白讲，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因为第一哦，国安会的秘书长是谁？吴钊燮啊，不是吗？那吴钊燮，请问一下，这个职位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吗？如果他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就不会把吴钊燮放在这边位置。比如说，我们一个一个细数好了，吴钊燮到我们讲的黄曙光，我刚刚可以保证一件事情，他的保存期限大概就只有一年而已，
一年后就换人了。
当然了，因为现在整个外交系统，请问一下，到底是谁在掌握国防外交嘛？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两岸关系嘛，说你这样子两岸之间不是挑衅吗？两岸也好，国防外交也好，基本上还是蔡英文在划的嘛。所以这个叫什么？留点颜面。我坦白讲啦，口惠而实不至啦。今天吴钊燮是啊，黄曙光是不是继续留任资委？那我反问一件事情哦，请问一下国防的现在的未来，他叫先进国防办公室的召集人会是谁？前进国造啊，召集人会是谁？唐华，不是他，是唐华，对不对？那你若黄曙光做的这么好，这么棒，你赖清德该继续沿用啊，前进国造未来八艘全部都打给你啊，继续给你处理啊。欸、奇怪，怎么换成一个资美派跟美国比较亲近的唐华？所以理由很简单嘛，这叫口惠而实不至，就是说我必须要在你蔡总卸任之前，因为现在毕竟国安团队包括顾立雄都还是由你来掌舵，因为对美关系，美国这个对口基本上还是信任蔡英文这个人选，对于赖清德来讲可能还在观察阶段，所以好，在这个尊重的过程当中，我至少让你留点颜面。我请问一下好了，如果现在直接把吴钊燮滚蛋下台，如果直接把黄曙光滚蛋下台，请问这能看吗？
这个对蔡英文你怎么交代的过去？
对，你等于在宣示说蔡英文这八年的外交是行不通的，对不对？这八年的前进国造政策是错误的嘛？他不可能做这么一刀切的事情嘛？所以才用这种留点颜面的方式，所以这才有林佳龙的角色去取代掉吴钊燮。否则，各位你自己百思不得其解，林佳龙不会是个外交的通才啊？他就任之前的宣告文书说什么？说哎，我兴趣特别广泛，我兴趣特别多，换言之，他什么位置都可以啊，他就是工具人啊。他就只是塞进去了，所以你这时候再回顾林非凡，你会觉得很担心。我就不会啊，因为不管是国安会林非凡也好，吴钊燮也好，他们有个共同点，比起所谓的内政、外交、国防、交通、经济，他缺乏什么？一个实质上自主性的预算银弹可以拿来使用，他相对来讲只是一个虚位而已。所以我其实并不担心，因为不管是领20万，还是黄曙光，还是我们的吴钊燮，我觉得他在短期之内啦。
顶多是维持这种过渡阶段，客栈停了之后，终究还是得要走人。
委员，你怎么看？
当然，我同意宇轩的看法了哈，因为可能赖清德在过了一年半载之后啦，会有另外一波的人事调动，特别是2026年的选举前后会有调动。可是有时候用人要有象征性哈，林非凡摆在选举的职务上，基本上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可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坏的模范，他明明可以当正式的兵役，他跑去当替代役。然后你现在又升为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这是一个次长级的位置，咨询委员是部长级的位置，然后秘书长是院长级的位置。那你现在一个明明可以当兵人跑去老人院当替代役，啊，你现在又要推行义务兵役要精单一年，你告诉那年轻人你怎么交代啊？这交代不过去啊！你找一个年轻人，明明是有逃兵记录，也不能叫逃兵，脱兵记录的，
脱兵，
为什么？如果是在韩国演艺圈的话，这是很大的问题，或者韩国如果在政坛上很大的问题啊。那你现在要增加年轻人的兵役期限，找一个拒绝兵役的人去当国安会秘书长，这个国家会安全吗？更不安全不是吗？这个给年轻人很坏的示范，传达非常不好的讯息。那赖清德可能一下子之间呢，也没有自己的可以干外交的人，就要找林佳龙来啊。哦，然后林佳龙。其实我们台湾的外交有跟没有也差不多啦，只要你会到捷克筛选就可以嘛，哦，也不是什么太费事的事情，不需要太多的外交专业啦，因为你真的能够施展的力道非常有限。可是即使是如此，你要摆个样子嘛。那竟然国安会就是吴钊燮已经干过了，然后他跟这个美国也熟门熟路嘛，那我想是说这个应该得到副总统啊萧美琴的同意啊，所以才留任下来。但这整个班底，很明显的是临时成军的。你说辜立雄，你要知道辜立雄在金管会，因为底下的文官会比较简单一点，他那边去一大堆军人，职业军人啊，你要跟他们相处的话，难道去他只是为了把蒋中正的铜像给拆除而已吗？现在不是要成立一个什么小组专门整肃这个蒋介石的铜像，你什么国防改革到蒋介石的铜像去，或者百思不解啊。所以刚开始的乱象也的确是如此啦，但是赖清德看他自己蛮有信心的，未来会越平稳，那就给他祝福吧。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